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中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也愿你们平安。通常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往前坐。那今天目前讲员前面空乘，这样状况正好哈。在疫情的这个时刻，我想我们找到一个让你舒服，不会让你过度的紧张。能够专心聆听上帝的话语的位置，我们仍然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道。我们也同样带着一个为这个世界的疫情祷告与守望的心情，继续来面对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不方便，还有面对一些担忧挂虑，特别是我们家中有长辈身体病痛肢体软弱的，我们也求主特别在当中来纪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传承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传承这个字，你通常会想到什么？在今年年初，这个国际上有一些名人的离世，然后加上武汉肺炎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对死亡的感受可能越来越能够去体会，或者是我们越来越能够去感受到那死亡的威胁。就在几周前，在加美与抗力的聚会中，我们邀请了恩典生命礼仪社的彭牧师来我们当中分享。在当中，他也借着历史当中几个比较大的灾难，一个飞机的灾难，在1985年8月12号，在日本由东京飞往大阪国际机场的班机，全机509人，最后在飞机起飞后1个小时就坠机，只有4个人生还的事件，让我们去体会，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你想要对你所亲爱的家人或朋友，或者是你身旁的你所教导的学生，或者是下一代的人所说的话。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不喜欢谈死，对不对？前些日子我太太刚生产，那我每次去医院，我就会注意到医院里头没有4楼，是吧？在台湾很多医院是没有4楼，但是你如果仔细算的话，我发现我太太生产的产房就在第4层啊，只是她是写3楼啊，所以你眼睛看到是3，实际上是4啊，这也蛮有趣的，就是在一个生命诞生的地方却是第4层。我们觉得死亡，谈死是一种不吉利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交代后事，或交代我们想要分享一些我们觉得生命中最重要，跟一些人讲说，我觉得我这一生可能时间不多了，我很想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别人就说，哎，不要讲了，那么快。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来不及去讲这些重要的事情？我想在这段时间，我们或多或少对死亡的体会，是不是也帮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或传承给后来的人能够听见可以看见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中一位属灵的巨人约书亚，他来到人生的终末。他在圣经中约书亚记的23、24章记载的约书亚对两群人的最后的吩咐与交代。第23章是他对第二代领袖们的交代。我们求神透过这段话语，也给我们今天的上帝的儿女基督徒们，我们可以有些提醒，让我们再次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聆听你，认识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不用起印的方式读经文，由我来带大家一起诵读。那弟兄姐妹，你可以跟着我在心里读，或者是我读到双数节的时候，你可以在双数节的时候跟我一起回应，好吗？那就由我来带弟兄姐妹一起来 来读这一段二十三章，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在旧约圣经234页。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捻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是神所赐宝贵的话语。我们在分享，大家可以翻开周报，在第五页我有列出今天讲到的大纲。在讲这大纲之前呢，我要稍微很快的回顾一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23、24章就是我最后约书亚的遗言。从第一章开始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死了以后，神来到约书亚面前，拣选他，呼召他，吩咐他起来带领以色列民刚强壮胆进迦南地，得地为业。而这当中一直到一章到23章，记载着神怎么借着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得地为业，并且将土地的产权分配给12个支派。而其中有一些外敌是神所吩咐要除灭，尚未完全除灭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后面会继续的来谈。而这一卷书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神是那位战士，是那位率领以色列民征战得胜的那位神。他是走在前头行，他是应许必成就的那位主。在这样的一个书卷里面，我们其实不是只是在看一个以色列面的历史，因为在这个记载里面，其实虽然看的是一个实际在历史当中发生的战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战争里面，对今日的基督徒而言，也是一个在属灵征战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怎么说？对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身处在一个多神文化的社会里头，他们在那最辉煌的埃及帝国里面为奴隶，神把他们从当中拣选出来，并且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要建立王国，那个独一敬拜单一真神的国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因为在整个文化都是敬拜多神的时候，要单单侍奉耶和华，是整个思想要经历很大的冲突与改变的。对基督徒而言，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大概有很多是我们所倚靠、所侍奉、所敬拜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对以色列民而言，在迦南地仍然有没有除灭的仇敌，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仍然面对一些旧人过去肉体的一些欲望、私欲、习惯，还有罪的引诱，我们仍然在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仍然在走一条路，在经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能够长大，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上各样的生命的挑战，并且在这个新生命能够长大，能够诉说上帝的荣耀，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保罗又说这句话，这段话跟约书亚记好像有一种呼应的感觉。我还有未了的话，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新的生命在效法基督跟体贴肉体的私欲当中，有必定会发生的挣扎。这两股力量在我们里面拉扯，一个是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我们觉得对，这真是宝贝，我们要跟随。但是另一股力量就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习惯，我们固定好像每日就是这样一般般的生活。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约书亚记约书亚的最后这段吩咐，虽然是他传承给下一代的领袖们，但是这样的信息却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也因此我们要来看第一点，就是约书亚所要提醒这些领袖们要传承下去的是，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最大的依靠不是人，而是神。不是人，而是神。我们来看，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在第一节这边，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着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一切仇敌征战。这个安静这个字所指的其实就是指不再被战争所的战事所困扰好一长段的时间，而这样的平静就是好像是没不再有那个很靠近你那个刀剑声的那样的吵杂。而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而这位领袖已经来到了人生的终末站。而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约书亚就把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话。他首先说什么？他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他在阐述了一个实际的事实，他不再能像过去一样率领以色列民征战。但是在下一节，我们看看他说什么。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其实和合本没有把原文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翻译出来。其实第三、第四节一开头都是看，你们要看，而且第三节特别是强调说你们要看，这样的语气，你们要看，要看什么？看见所有耶和华你们的神向这些国所做的一切，在你们面前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为你们征战的神。约书亚要他们看到约书亚已经老迈，但是他们的目光要转向那位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是过去带领以色列民征战的上帝。他从起初应许要把那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民，如今已经来到这个时刻，他们踏在那有温度的应许地上面，他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四节约书亚要他们来看，看什么？看神怎么样把使命吩咐给约书亚，而使约书亚已经把那个分地的使命完成了。如今这个使命传承下去， 这位带领以色列民征战的神要继续带领下一代的人继续的往前征战。无论敌人在过去的日子让他们是多么的害怕，让他们跌倒，让他们软弱，但是他们的目光不能离开上帝，看神不看人。我想这个是倚靠神不倚靠人，大概是老生常谈。如果你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大概在教会就听到了这样的教导，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在他临终前却还要再次的强调这样的信息？因为这是一生中一定要传承下去的信息。我自己看我自己的生命，在前些日子，因为我太太生产，目前还在月子中心静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忙碌，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临到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会非常的烦躁。当你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办？大家都不说话了。当你很烦躁，你很焦虑，很多事情应该要完成，但是你该怎么办？好，不要说自己好了，我们家小朋友，当他有很多的作业，他会回来跟我说今天作业好多，然后他说他作业好多，他写不完，然后就开始有情绪了。然后爸爸会跟他说什么？我的本能就是你先去完成一题，对不对？你先从一点开始去做，因为你不去完成一点，你就没办法怎么样解除你的压力嘛。他就一直在那边，你就陷在一个情绪里头，你就一直在那边，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始终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吧？去面对问题。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连面对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当你焦虑到一个程度，当你压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没有说要先祷告呢？要倚靠神嘛，对不对？为什么我在教孩子的时候，我在反省，当然是应该要祷告啊，因为传道人怎么叫孩子焦虑先去又很理智，对不对？上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当然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做。人也喜欢靠自己去做。如果说我一回到家，或者我看到我的事情，我已经是一个很善于处理很多事情的人，如果我没有去做，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在逃避，对不对？就会有一种声音是你在逃避你的工作，逃避你的责任。那甚至是连祷告好像你都觉得是一种你是不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有时候会有这种焦虑。人喜欢依靠自己，喜欢依靠自己胜过神，即便那个是被一种责任感所驱使的。但是我们却真正的知道有些时刻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绝对不要忘记这位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除了喜欢依靠自己，我们还喜欢依靠人。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许多的牧者辅导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陪伴关心下成长，而在当中领受了好多的恩典。但是在不同的求学阶段，不同的工作阶段，我在不同的地方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头总盼望找到一个很完美的牧者，或至少说他不是100分也是90分的牧者，是我可以追随我可以跟从的。我希望有一个人我可以依靠，我就听他的讲道，我就跟着他就好了。我在照顾过去在全职服事之前，我带小组，我当团契的主席，我当青少年辅导，或带孩子的营会里面，我也总希望让孩子有一种感觉，或让被陪伴人就是你可以被信任，他可以依靠我。但是领袖，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人看神而不是看人。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使命或是托付是让人看神而不是看人。但是属灵领袖最大的试探是让人靠人而不是让人靠神。所以如果今天一位牧者，如果我在这边我说大家往东，大家就跟着往东，大家往西，大家就往西，如果我要讲说这上帝给我的感动，大家跟我一起去， 哇，那大家如果都跟得好好的，我真的会，你知道，会有一种骄傲。而且，但这却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人跟着人，而不是跟着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生命中最大的依靠，我们不单是要自己去经历，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人。我们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让孩子们，让我们陪伴的弟兄姐妹，让其他在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看见的是神而不是人。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大的挑战不是敌人，而是爱神。最大的挑战不是敌人，而是爱神。这是在第六到第十一节。敌人爱神，如果我们从一个战场上面去想象，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或体会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被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从圣经当中，甚至你去了解一下古代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战役里面，几千年前两国之战就是两个神明的战役。你侍奉哪一个神，你敬畏哪一个神，你爱哪一个神，这位神是为你征战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大概不会觉得太奇怪。好，征战中最大的挑战不是敌人，我们会看到的是又大又难的困难。我们会看到那些让我们害怕，让我们胆怯，让我们软弱的那些敌人，不管是人事情或物。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三章的第六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所以要大大的壮胆。壮胆是做什么？去打仗吗？不是，却是要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要跟着上帝的法则，你要持守住。不是说你把肌肉练得更强壮一点，不是你说你的武器要更精明，要比迦南人的那个武器更精明，甚至比非利士人铁器更厉害，而却是你要跟着神，跟着上帝的话。这个就是第一章上帝给约书亚的吩咐。约书亚如今把这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一切话，传承给下一代的领袖们。第七节这边更进一步的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国民掺杂。好，掺杂的意思是指进到他们里面，你不可进到这一群所剩下的国民里面。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起誓，不可侍奉。为什么说进到？什么样的关系会是你进到了一个文化里面？那个关系大概就会是一种和睦的关系，大概就是一种不会彼此伤害的关系。而在古代，你要能够有一个联盟和睦的关系，通常透过通婚。所以透过通婚的方式，透过在这样的一种掺杂进到这个当中。不只是如此，文化的相通就包含侍奉神的那种敬拜的偶像或者神明的那种互相的相通。所以当时你敬拜很多的神是很正常的，我要说敬拜很多神是很正常的。所以神借着约书亚提醒以色列民，不可提到这些神的名，不可指着神起誓，不可侍奉叩拜。因为如果以色列民转向去侍奉这些神，那么是谁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到底以色列民所进到应许之地要建立的国度，到底是谁的国度？是耶和华神的国度，还是一个就跟世界上没有任何分别一样的国度呢？其实在这边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就在第八节。约书亚第八节，这边第八节说，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在这个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的时候，约书亚再次提醒要专靠耶和华。专靠这个字是拥抱、紧连、紧扣啊。如果用今天年轻人的术语，就是报警处理。大家听得懂报警处理是什么？就是不是报110哈，你要紧紧的跟神连接在一起。而九到十节说，第九节 过去耶和华神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能站立得住。第十节说到，你们未来在征战的路上，一人必追赶千人，神还是会继续按着应许为你们征战。这样的强调不断的要提醒，有一件事情最大的挑战不是敌人，而是爱神。因为十一节我们又看见约书亚再次的说，其实爱神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分外谨慎就是非常的谨慎。在这一节里头没有提到，没有翻出来一个是你们的内心要分外的谨慎。什么事情要分外的谨慎？内心在古代的内心就是指的就是包含你的思想，你在心里头你要去分辨，你要去谨慎，要去留意，并且在事情上面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而言，他们一定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地方，虽然他们敌人，但他们有些进步的文明，他们是定居的。以色列民过去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进到一个定居的地方，他们有城市的发展，他们有祭拜 的祭坛，他们有贸易，他们有金融，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是游牧民族没有的。所以虽然他们是敌人，但他们有很多是让我们羡慕的，让以色列人羡慕的。所以从惧怕到妥协是很快的。约书亚在提醒他们，如果你的惧怕最后转变了，变成你不再爱神，而是去爱这些敌人所呈现出来他们拥有的，那么那是最大的危险，也是最大的挑战。而这份爱不是一种感觉上的爱而已，因为感觉的爱会过去，但是这个爱也不是一种机械式的顺服。机械顺服就是哦，老板交代我做什么我就要去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这份爱是一个在关系里面，因着救恩，因着在神十架的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里面，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的关系里。在新约中的神学跟加尔文的神学里面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在教导小朋友的第一点很不一样。加尔文的神学在西敏寺小问答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在座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听过，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很棒吧。那新约中的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教导是十诫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什么意思？解释是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胜过一切。荣耀神是为了神，亲爱敬畏信靠上帝胜过一切是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荣耀神，上帝爱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出来这两当中的差异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神，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荣耀神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因为非常优秀，所以你们也看得到比你们更优秀的人。所以往往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即使你们已经超级优秀了。但是在信仰的，在我们的教导里最宝贵的一个核心是，其实不是信心中不是，我们强调的是亲爱敬畏信靠上帝胜过一切，因为这是神爱我们，我们为神而活，神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那是我们生命的归属，是我们一生的信靠，一生的追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跟天父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天父是一个父亲，我想我们可能我们要重新思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习惯在华人比较含蓄，特别弟兄们不大知道如何表达爱好和表达感谢，会不会我们也不大知道如何跟父表达天父表达我们 的祷告或对他的爱。有一个角度可以给弟兄姐妹参考，我们希望 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位母亲，作为一个老师，都盼望你所带的孩子，你的学生可以体会你的用心。你帮助朋友，你会期望你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来向天父祷告。你可以跟主说，主，你是我的主，我一生知道你要我单单的爱你，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体会你的爱，让我能爱你。如果你是个学生，你跟你的老师说，老师，我知道我的最近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知道你对我一直的关心和付出，我还在努力，但是我会尝试的改变我自己。你觉得老师听到学生这样说，他会不会很感动？如果一位母亲听到孩子说，妈妈，对不起，我总是忘东忘西，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你，就是不辞辛劳的为我送这个东西，送那个东西，为我三餐，为我料理我的饭食，为我洗衣服晒衣服，为我报名这个报名那个，你觉得母亲心里会不会得安慰？会吧。我们跟天父的祷告，如果是在一个关系里，那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祷告。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天父的爱，也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享受爱神，而爱神不再是变成一个命令，它不再变成一个这么又大又难的挑战。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在约书亚最后这段提醒里面，他有一个很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对以色列民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信仰。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信仰。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信仰，在他们那个时空之下，等同于失去生命，等同于失去生命。因为在战场上，他们不再能依靠耶和华征战得胜。而对我们而言，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若是我们失去了信仰，那么基督里在我们的新生命，不是说他就会没有了，而是说他不再在我们里面有那样的丰盛，我们不再能体会上帝的爱，我们不再容易去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三节，这边怎么说哈？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若稍微转去，这个地方翻的好像就是哦，你只要稍微看一下这样。好，其实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在和合本修订版它改了，它这边翻成你若断然转离，很不一样啊、哦。稍微转去跟断然转离，这完全是两个很强烈不同的一种语气。在现代中文译本，他把他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你若不忠于他，也就是说你不再侍奉这位神，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联络这个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打电话吗？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报警处理的报警，紧扣，紧紧的依靠。你如果断然转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国民紧紧倚靠这些国民，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十三节就说，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怎么样，不再将他们赶出咯，而反而他们会变成什么？会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美地上灭亡。网罗、基建是陷阱，也就是这些人，这些外族人，他们会成为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陷阱。勒上的鞭就是在讲奴隶被鞭打的那个鞭，也就是暗指着你会成为他们的奴隶，你会侍奉他们。眼中的刺是什么？就是在古代旅行当中可能会被那个荆棘的那个针刺到眼睛，就使你看不清楚方向，你不知道该往何处而走。也因此在这里提到，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如果我们妥协了，如果我们不再拥抱上帝而拥抱了外族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些外族的文化 即使它看起来再光鲜亮丽，都会成为叫做什么，除灭我们在基督里，在信仰里面那美好属灵生命的那个敌人，而那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察觉我们身处在什么样文化时空之下的一种意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是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后现代的文化强调的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叫做作者已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如果今天一个艺术家，以前可能在玉玲姐介绍的那个米开朗基罗的时代，他创造一个艺术，他背后有 很多丰富的神学想法还有思潮，他创作了艺术品，你就从这作者的角度去看那个作品。但是今天不是了，我创造完，作者创造完一个作品放这边，然后你就跟作者拜拜，然后每一个人过来看以后，你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解释，然后艺术家说你的解释才是对的，我创作的不再重要。这如果在圣经，在教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是不是靠着每一个人自己的解释可以就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后现代他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他让一些弱势的人的声音被听见，因为你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不再是一言堂了，所以很多的人在当中得到帮助，有很多的议题被我们开始关注起来。他有他美善的部分，但是他却有他非常危险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要谨慎的去分辨，让我们不是拥抱文化，而是拥抱上帝。甚至是一些基督徒本来就应该去行的，例如说圣经中强调我们要眷顾孤儿寡妇，一些社会公益行善的事情，但若是我们去过度的强调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公益，我们却没有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其实也离信仰慢慢越来越远。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在这时代有一个温柔坚定的声音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去真实的活出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见证上帝的名，可以诉说上帝的故事的一条路。而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因为当大家都说 A 是可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说 B 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孤独。这是我们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时代当中我们更需要彼此。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更多在主里的连结，彼此的带导扶持与相爱。最后14到16节是一段约书亚最后的一个警戒的话，而这段警戒的话我来为大家再读一次，让我们一起来听。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这段经文约书亚最后这段话，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你看上帝很霸道，你不听他，他就把你灭亡。我想这是很多人对教会或基督徒的质疑。有些人可能就会说，你看旧约就是这样，这上帝是这样的坏，是这样的公义，而是这样的叫做什么严厉，所以我们不用看旧约，我们看新约就好。但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上帝的作为，你去体会，用父亲的角度去体会整个上帝作为的脉络，你就会知道约书亚讲这句话其实他不是要以色列民灭亡，对吧？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到你做错一件事情严厉的结果，你并不会是希望你的孩子就真的遭到那个很痛苦的 审判或结局吧。那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劝勉和爱在后面，到一个程度你必须下重话，不可以有错误的信仰，不可以有错误的认识。如果你侍奉的神是这么伟大，难道他不掌管福也掌管祸吗？如果过去你从他那边经历到这么多好的，如果上帝的应许都已经成就了，那你为什么还背离他呢？这条路要走到最后，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不要忘记，他的应许必成就，他的爱是真实的。我想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有一种冲突，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讲这么严厉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体会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我们再多看圣经，你就会发现神始终不是那一个要定人的罪的那位上帝，他不是那一位要审判万民，他就是喜欢审判万民的那位上帝。他如果喜欢，他为什么要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果喜欢审判万民，为什么他要不愿一人沉沦而要万人得救？如果他最深心底深处的那一份心就是带着一个恶心，那么他就不需要让他的爱子高坐在天上而降到地上，降生在马槽里。如果我们要再试着去体会，那我们究竟如何来去感受这位掌管祸掌管福的上帝，我们要就来看约翰一书的4:15-18。我来为大家诵读约翰一书4:15-18。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他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4:15-18。弟兄姐妹，这关键在于我们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里头，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学习听他的话，我们聆听他的声音，我们也时常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你在爱里就不会惧怕。你在爱里，在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保护里，你知道这位父亲是爱你的，他的管教或许严厉，但是是爱你的。要更多的让父的爱成为你生命的喂养，那么在爱里你就会知道，即便是被刑罚，你也欢欢喜喜的，因为你知道这是神把你导回正确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在每日生活里分辨我们所处的世界文化和价值，让我们紧紧的拥抱上帝而不拥抱文化，让我们紧紧的依靠神不依靠人，让我们不害怕敌人，而是尽心的爱神，并且活在神的爱里，让这个信仰直到我们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父张开双臂邀请我们进到他的怀里，我们欢然喜乐的来见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个世界变化的快速，让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我们心中也很多时候被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疫情传染的影响，我们心中可能也会焦虑，失去了安稳之处。主，愿我们今日再次的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 来寻求你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在各样我们不喜欢的环境，或者是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也都可以能够在圣灵里体会你的爱。求主安慰激励保护我们众人，也特别眷顾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深切的盼望这疫情能快快的过去，神你的大能的手可以止住瘟疫的蔓延，也叫我们可以再次的聚集的时候，我们欢然快乐，能够和我们所爱的家人们再次在主里一起庆贺团聚敬拜你。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